玄学基础上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当我在马路上走的时候，很多听众不认识我，但是听我这个声音啊，很多听众可能就会辨别出这个是卢台长的声音。那么首先，我想要感谢听众们，跟随我8年了，我看到你们真的感觉到心里很温暖。在这里，请允许我带着深深的祝福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事业发达，谢谢。很多听众第一次看见我，与在电台听到的声音相比较，他们每次都说，卢台长，你好像声音很苍老，像个年纪很大的人，但看见人还是比较有朝气的。那么其实我就是经常念经打坐，有时候就是靠一种力量来调节自己。在电台里，卢台长经常给大家看图腾。那么图腾大概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当一个人在人间的时候，在天上会有他的一个图像出现。中国人有12生肖，比方说你是属猪的，你在天上就会有一个猪的图腾；属鸡的，天上就会有一个鸡的图腾。那么像西方的解释，就是他们的狮子座啊，什么座，其实道理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在天上有个图腾，在地府有个名字，所以一般看图腾是很准的，主要是看你在看到图腾之后的理解。其实在欧美，阴阳八卦已经被编成基因密码了，他们编出来的基因密码被中国破译出来，就是中国古时候的八卦，所以说是科学。比方说现代人使用的易经，其实就是根据中国的64卦研制而成的，这里就不跟大家讲太多了，我就讲科学家曾经和宗教家专门辩论过这个事情。有一个天文学家说，我看了一辈子天空了，我就看见星星月亮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上帝，没有看见过什么天使，也没有看见什么菩萨，所以我不相信这些东西存在。那位宗教家就站起来问这位科学家了，他说，请问这位先生，你看见过风没有？请问这位先生，你看见过电没有？都说没有看过，但是它存在吗？都存在。每一天我们都要用电，每一天我们都会感觉到风，这是一种感受。难道爱迪生发现电之前电就不存在吗？然后另外一位科学家就站起来了，说，我是一位外科医生，我动了一辈子手术了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灵魂，我不相信它的存在。这位宗教家就和他说了，请问这位外科医生，你爱不爱你的妻子？他说，我很爱。你开给我看一下爱在哪里呀？你能不能动手术把你的肉体剖开，让我们看一下你是怎么爱他的？这是看不出来的。很多听众其实都是知道卢台长有这个看图腾的特异功能才来的，但是如果心中不信的话，看了也是没有用的。就像交朋友一样，我今天给你介绍这么多好朋友，我给你介绍下，这位是李先生。哇，李先生可以帮你的忙啊。李先生你好，你能帮我的忙吗？你连信都不信，这个李先生就不会帮你的忙。看图腾也是这样，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心来好好的相信，那你就很难做到这一点。我和很多的听众讲，我这个功能是菩萨给的，但是 你们如果好好的念经或者修炼的话，也许哪一天你们也能看见卢台长，这就不稀奇了。因为你们看到的话，你们也会和我讲，哇，卢台长，我们也看见了。你们告诉我都是真实的东西，就像我现在看见的一样。所以没有发现的东西不一定是不存在的。大家想想，你们看不到的东西，你就可以当它不存在吗？你的灵感就是很重要的东西。我们经常在社会上碰见熟人介绍朋友，当你和这个人接触的时候，我一看这个人，啊，你好，这个是张先生，这个是李先生，啊，你好你好，和他没讲几句话，就发现这个人我不愿意和他讲话，我觉得这个人很讨厌，这个是为什么？这个是人的气场不对，气场就是每个人的气不一样，不愿意和他交往，就是因为你的气和他的气不一样。接下来，首先我想讲这个世界为什么有阴阳，其实很简单，比方说太阳是阳的，月亮是阴的，男人是阳的，女人就是阴。但是阴阳为什么不调和？不调和之后会产生什么问题？如果一个女的阳气很足，遮住阴气了，她的性格就像男人一样，所以她做事情很坚决很果断。在家里她的先生比方说也是属阳的，这个女的也是阳气很足，他们两个就会经常碰，会在家里经常吵架。所以同样来讲，如果一个女的阴气很重，整天不舒服了，不开心了，讲话的时候声音也很轻，那个男的长得也很唯唯诺诺的，什么事情也不敢做决定，就是说这个男的阴气大于阳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两个人在家里生活，谁都不能解决谁的问题，谁都不能说我们两个商量决定一个问题，这样就无法解决任何问题。所以阴阳要调得好，才能在人间在生活中越来越发展，越来越好。所以说阴阳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大家看见那个南韩啊，韩国他们不是有一个八卦吗？就是阴阳，这个阴阳要调节好。台长要说说现在为什么阴阳颠倒。我想问问，手里用的钞票是属阴还是属阳的？告诉大家，手中的钞票是属阴的，阴的东西要把它藏起来，没有人把钞票挂在阳台上的，只有把钱放在保险柜里，藏在皮夹里面，藏在口袋里，因为它是阴的东西，阴的东西不能经常露面，经常露面会引来麻烦。比方说你这个人很牛，口袋里面有一叠100块钱，你到商店把钱都拿出来，数了几张给营业员，边上的眼睛都看着你，就有人会跟着你跑，跑到一定的时候就会打劫你，明白了吧？这个就是阴阳之分。现在的人连阴阳都颠倒了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很多人晚上不睡觉，白天太阳照得很高了睡觉了。很多懂得中医或学习医学的都知道，五脏六腑到晚上都应该休息的。如果晚上不睡觉，白天睡觉的人，他的五脏六腑迟早都会出问题的。我还想和大家讲一讲什么叫玄学。大家知道的算命啊，还有风水啊，还有摸骨啊，还有是易梦啊，还有是抽签了，还有是看面相手相，还有包括脚相。 台长在电台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很长时间了，已经有8年了。现在想问大家，看命在人的一生当中占40%啊？这里有人知道吗？对，是40%。如果整个命运是100%的话，它就是40%。那么第二个就是运，运也是占了你命运的40%。所以很多人从小生出来的时候就找人去算命，算命的人就说，哎呀，这个孩子好啊，以后大起来不得了，这个孩子大起来肯定很有运气的，哎呀，很好很好。但是为什么当这个孩子大了以后，到了该发财的时候没发财，该走运的时候没有走运呢？因为命不能动，但是运是可以动的。因为你40%的运一动，就把你40%的命折掉了。比如说40%的命是很好，5年当中一个转运非常好，这里又有40%是运程，尽管你40%命是很好，但你做了坏事，那么40%的运就把40%命折掉了，剩下来20%就是风水了。当命和运相互抵消的时候，你家里的风水、办公室的风水就对你起很大作用。一定要记住，风水虽然是很重要的，主要还是要靠你的命和运。当中最活的是40%的运程，还有20%的风水。很多人只注意了20%的风水，但是没考虑到它的运要改。命和运是连在一起的，说这个人命运好不好，殊不知命不能动，但是运可以动。结婚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，就是说这个人原来走得很顺的，结婚之后他的命运就变化了。为什么会变化？因为结婚之后他和他太太的命合起来了，叫合八字。本来这个人命很好的，他娶了个太太命很差的话，接下来他就开始走衰运了。本来这个人的运挺不好的，但是他找了个运程非常好的太太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帮夫命。帮夫命或者帮夫运的话，就会把先生的运程改变。所以娶妻子和嫁先生都要很重视，因为可以帮你成全你的运。古时候子女在结婚的时候，媒妁之言父母之命，虽然是不自由的，但是父母亲在把女儿出嫁之前或儿子结婚之前都会做一个测试，就是说我女儿的八字和另一个男的八字是不是合在一起，如果能合在一起就把我女儿嫁给他。所以古时候离婚比较少，那个时候当然也有封建的意识，但是现在很多的人一见钟情，有些年轻人，人家说接得快离得也快，这就是矛盾所在。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这么科学这么发展的社会当中，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从这些问题中间解脱出来。现在大家都知道天灾人祸不断，每人都有三个毛病，一个是贪心，一个是恨，还有一个是愚痴。很多人学过佛知道这些就是贪嗔痴。大家知道贪嗔痴会对事业、国家和整个世界造成什么样的灾难吗？ 你们也许不知道，一个贪心很重的国家，整天要侵略别人的国家，他们会有水灾，经常会发大水。一个国家所有的人经常整天都很恨别人，引来的是火灾。一个国家的人都很愚痴，整天想要这个想要那个，还说想要做世界的霸王，引来的是风灾。有的人就说了，卢台长，你说这个人的气场不好，怎么可能影响自然？就是能影响自然的，自然灾害就是人所为。我讲一句话，你们就可以明白了。天时地利人和，天人合一，天气根据人在动，人也根据天在变，天时在不停变化，所以就造成了自然灾害。人的恶行很重，就会影响天时。过去的皇帝经常要到天台上拜祭祖先去求雨，若不去拜祭的话，老百姓受苦，就像你的家里要受苦一样。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道理，所以大家不要去做贪嗔痴的事情，大家也不要因为台长开了天眼了，有这样的功能就很崇拜。你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功能。举个简单例子，要去看新房子了，你到了新房子里面感觉不舒服，后背肌着凉，汗毛直起，这个就是阴气很重的房子，这就是每个人的感觉。就像在座的每个人一样，他对你笑一笑，你对他笑一笑，你说这个人挺好。他为什么好啊？第一，从表面上这个脸是好的，第二，你能看到他心里是不是善良。坏就坏在现在骗人的人表面上这张脸是好的，装出来的。我教大家会看会预测，是希望大家多做善事，能多看出一些坏人而不上当。至少虽然我们已经上当了，但是千万不要再让我们的孩子上当了。要是再让我们的孩子上当的话，就真的对不起自己了。还有很多人以为孝顺就是对父母亲好，给他们买好吃的东西啊什么的。其实你们知道吗？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也是孝顺啊，因为你的骨头是爸爸给的，你的肉是妈妈给的。如果你们损害自己的身体，爸爸妈妈会很难过，比你们自己还要难过。你躺在床上生病的时候，最难过的不是你，而是你的爸爸妈妈。所以说，孝顺的同时，也要保护好你们自己的身体。我在劝人做善事的时候，有人说，卢台长，我就是这个脾气，我改不过来了。你们谁能告诉我什么叫脾气？卢台长想了一下，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。脾气就是你长期做的自以为是对的而形成的一种习惯。小孩子生出来有什么脾气啊？就是惯的，就是自以为对的。很多女士自以为是，认为男朋友应该对我好，应该宠着我，就不把男的当回事，她就逐渐形成了很高傲的脾气，觉得我就是这样的，我就是这个脾气，爱就爱，不爱就算了。好了，等50岁了，没人爱了，是什么害了她？是脾气。所以不要以为什么都不能改，我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脾气就是你的命，改掉脾气就能改掉你的命。很多人不做生意的时候高傲得不得了，一做生意满脸堆笑，因为饭店里没有人来吃饭，看见了一个人进来 就迎上去，你好你好，请进，我们的菜很好。这不就是改你的脾气了吗？你不改脾气，开什么饭店，赚什么钱啊？不改脾气，老婆都要跑掉，老公也会飞掉，孩子也要离家出走。为什么很多孩子会离开父母啊？我父母人很好的，就是脾气不好。什么话？脾气不好就是人不好，整天骂人，这个人好吗？所以不要拿借口把自己身上的毛病遮盖住。但是台长要告诉大家，说句好话给大家听听。什么话？就是这些错不能全怪你们，很多人脾气不好的确身上有鬼，还有的确是房子里面有东西。所以很多男人回到家里无名火，没讲几句话就不开心砸东西，他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说得好好的，为了一句话就翻脸。现在的人翻起脸比天气转得还快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因为有气场影响他。而且很多人有个毛病，在其他地方生气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发，这个叫气场转移。比方说中国有很多做警察的，在外面被人骂了或者被人训了，回到家指着老婆骂，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嫁给警察，说是职业病。其实他是老吃气，气场很不好，所以他心里常感到难过，气没地方发，找个小毛病就爆发了。作为一个人来讲，要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，控制自己的性格，这种人其实就已和其他人的距离很远了，应该说是和动物接近。动物和人的区别就在于人能控制自己的思维和行为，而动物不能控制自己的思维，动物想干嘛就干嘛。狗已经很懂事了，知道你不开心了它不讲话，知道你开心了它就对你跳跳。但是你说狗在大街上大小便急，它会顾忌其他吗？要是人的话肯定不会这样吧。这就是思维的控制。接下去我想和大家讲的是，树有根，水有源，有缘才来，缘很深的就成一家子。比方说前世你们缘分很深，这辈子就是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、哥哥姐姐这种关系。如果缘很浅的话，这辈子就做成朋友、远亲了。夫妻其实在一起，讲得好听点就是夫妻缘分，讲得难听点就是冤家，古时候就叫冤家。但是这个冤家有善缘也有恶缘，这个叫无缘不来。今天你们结婚了，你就是他的冤家。为什么有的夫妻吵了一辈子他们不会离婚，被先生骂了一辈子他也不会离婚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有的人在一起结婚之前这段时间感觉特别好，结婚之后你讲一句话我都觉得讨厌，你做一件事情我就觉得麻烦，两个人整天吵架，这是为什么？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说缘分到了，到这个时候就会吵架。所以说吵架的时间有个定律的，一般三年五年，三年当中会连续走衰运，夫妻感情不好，三年之后就会好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一般也是三年到五年，这个三年到五年过后再下一次又会再吵。但是不要忽视另一个问题，就是每逢清明之前很多人会生病，很多人 会不舒服、头痛，还有七月鬼节的时候，还有中国人讲的冬至之前，过世的亡人、祖宗一般都会来的，你们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很多稍微有点修炼的人会做梦做到。比方说大家都会做梦，你说了，我今天梦到我的奶奶了，哎呀，今天她托梦给我了。那么你问卢台长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她托梦给你，你如果能够帮她念经超度，她就很高兴。但是你不会念经，不会超度的话，你接下来会头痛不舒服，然后接下来会吵架。再讲一点，夫妻吵架的事，有时候你们看不出来，就是这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，对方或某一位，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，身上有东西。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大家都明白，就是身上的鬼魂，他自己的冤亲债主，或者是他自己过世的爸爸妈妈，或者是爷爷奶奶。当一对夫妻在吵架的时候，我就很清楚地看见一个老年的长者，脸很难看，就像人家说是走的时候、过世的时候那种样子，正趴在他太太的身上。这个太太平时很温柔很好，从来都不和先生吵架的，为什么今天会像发了疯一样的指着他先生骂，会讲出很多自己都不能接受的语言？从来没有这样的，为什么他今天会对我这个样子骂，而且讲这些最难听的话，而且骂的时候手都指着，那个样子简直不像他。反过来讲，我也看到很多先生也是这样，这个就是他身上有东西。为什么很多夫妻吵架一辈子离也离不掉？每次吵架嘴巴里总要带几句话，我们离掉吧，我不要你了，你这个东西。我经常说，吵架的时候就不是正常的人了。你看看这个脸，平时是很规矩的，吵架的时候脸都变了。人家说吵架的时候变得像鬼一样，凶的样子恨不得把老婆吃掉。当然还有的老婆也很凶，凶的时候也恨不得把先生吃掉，骂出来的话都是不能接受的，很厉害很严重，恨不得把你骂死。其实这个时候身上已经有鬼上身了。有一对夫妻到我这里来，在我办公室里讲，讲讲意见不合，当场就吵起来了。吵的时候男的拼命地骂，我就看了，一看这个男的肩膀上坐了一个小鬼，这个小鬼在用手拉他的头发，拉一拉这个男的就拼命地骂。我就用意念和小鬼讲了，你可以走了，你不要在这里，等会儿我会教这对夫妻念经还你，超度你。一讲之后，小鬼双脚一腾空就走了。刚刚走掉，这个男子就冲着我很有礼貌地说，不好意思，失礼失礼，到你这里来吵架了。马上冲着太太，对不起对不起。你看看这个差别多明显，这种吵架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。舌头和牙齿这么多年的合作，有时也会有些矛盾，那么当夫妻吵架时用什么办法解决？当你跟你的太太或女朋友，或你跟你的先生吵架的时候，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？第一，你要想到你先生可怜的地方。比方说他有时候回来你已经睡觉了，可他还没吃饭，他只能自己到厨房间去弄。他回来很忧愁，因为在单位被老板骂了，或者在单位被人欺负了，此时心里很难过等等。你只有想到他这些可怜的地方， 就不会再和他吵了。那么作为一个妻子来说，你要原谅身边这个男人。男人一般为什么死得早？我在这里讲大概的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过的。因为女性有几点优势，所以寿命比较长。首先，女人有什么就要说出来，把心中的东西发泄出来，心里就不会太难过了。比方说被人家欺负了，她会回到家里不停地讲，讲很多话，冲着孩子讲，我被人家欺负了，怎么怎么，冲着老公讲，这人怎么怎么。其实她讲完了之后就舒服了，人舒服了就好了。为什么男的压力要大一点？因为男士长期在压制中生活。我们中国人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就是说男人有压力的时候啊，他不会像女人一样痛痛快快的讲出来的，大多闷在心里，难过不舒服。根据这种观点，你想想，他压了一辈子，到50岁60岁这么长的时间之后，他就有可能压力太大而导致死亡，真的要比女性早。你这样一想的话就算了，然而作为男人来讲，你想想看，一个女人多可怜，她嫁给你了，又帮你生了孩子，在家里又要照顾父母做菜做饭，还要照顾孩子，有的女性还要出去打工，她真的很可怜。所以作为一个男人来讲，你可怜可怜她，她把一辈子都交给你了，你还要跟她吵架，你从心里来讲，你愧不愧疚啊？只要双方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，女性也都能原谅男性，男性也都能原谅女性。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你多想到对方可怜的地方，也就不大会吵架了。下面说的是孩子的问题。孩子和父母亲，人家从小讲一句话叫讨债鬼。什么叫讨债鬼？就是孩子生出后不是来讨债，就是来还债的。怎么样可以看出这个孩子是来讨债的还是还债的呢？如果这个孩子是来讨债的，那他一生出来身体就不是太好，今天生这个病用爸爸妈妈的钱，明天生那个病用爸爸妈妈的钱，然后今天不舒服明天不舒服，为孩子夫妻会吵架，然后稍微大一点要这个要那个，而且不听话。这样的孩子基本上70%-80%是来要债的。还有些孩子特别可怜，生出来特别乖，要哭也是偷偷的哭，吃东西也不声不响，像只小猫一样，这样的孩子就是来还债的。所以一个人一定要明白，你的孩子是来还债还是来讨债的。如果明白了这个之后，你就觉得我这个孩子是来要债的，那么我就不要多打他了，也不要多骂他了，我要对他好一点，至少从民间讲起来我就算了。这样的话你心里就会平衡一点，平静一点。很多听众听节目很长时间了，都知道为什么妈妈和孩子感情特别亲，亲到什么程度，亲到比先生还亲。本来在家里太太对先生挺好，孩子出生后太太就全心全意对孩子好了。我听到很多听众和我讲，台长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啊在家里说了什么都算的，我太太也对我很好，结果我太太把孩子生出来之后，她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要把我所有的爱 都留给我的孩子，我很难过啊，一点儿也没留给我。这是为什么？就是说他已经把所有的爱给了孩子，从命相学来讲是他欠孩子的。所以很多人不懂，一般的女孩子生出来都是来还债的，男孩子一般都是来要债的。人家骂起来就是说你这个讨债鬼，大家都知道吧。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，男孩子调皮不给你好好的做，给家里找麻烦，爸爸妈妈很难过，妈妈整天把小孩子抱在怀里，给他喂奶啊喂水啊，细心的照顾，这个就是在还债。所以我们从人间另外一个讲法就是，作为一个人你不能不孝顺父母，因为不孝顺父母马上给你颜色看，现世报。现世怎么报啊？就是以后你的孩子会在你这辈子晚年的时候对你不孝顺。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。所以孩子跟母亲的关系，台长看到好几个人前世都是夫妻。我经常给大家举的例子，有一个母亲被孩子欺负了一辈子，到台长这里来哭，儿子还把他赶出去，而且很多次了。这个母亲跑到我这里，卢台长啊，求求你帮我看看我到底做了什么孽了，他对我这样欺负我一辈子了。台长就给他看了，我一看，在一座古色古香的房子前面站着一对夫妻，这个男的就是现在和我讲话的老妈妈，那个女的，男的太太就是老妈妈的儿子。大家明白道理吧？也就是说前世丈夫欺负他老婆一辈子，这辈子就让他的老婆变成他的儿子，要他的债来欺负他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到了最后，这个老妈妈还哭着说，卢台长啊，你帮我看看我的儿子还有没有前途。你说这个不是欠是什么？欠得厉害啊，欠的不是一点点啊，这个欠得非常非常的厉害。还有婆媳关系为什么一直搞不好？因为婆媳关系也是前世欠的。有一对夫妻来问我，我们感情倒挺好，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很怪，老不喜欢做那种夫妻之事的，台长你帮我看看我们前世是什么。我一看他们前世是兄弟，我开始不想讲，后来他盯着我问，我就说你们两个是兄弟啊，怪不得了。哎呀，我们两个有时候吵有时候好，我们两个脾气都很倔，感情又很好，离也离不掉。最绝的就是告诉他们之后还打电话给我，台长啊，你告诉我们之后，两个人晚上在床上，你看我我看你，谁都觉得怪。所以台长接受了这个教训，以后就不讲了。过去的事情，比如过世的人，你的爸爸，你的妈妈，你的爷爷奶奶在天上哪一层，我就会告诉大家，大家可以念经修心。今世的人最好就不要知道了，知道以后反而不好。因为我曾经看见一个很惨的事情，这个人养了条狗，喜欢得不得了，抱着宠着。那天我正好到他家去办点事情，他趁台长来了多问我说，台长你看看这条狗和我是什么缘分。我一看，这条狗是你的外婆啊。讲出来之后他恍然大悟，说台长你知道吗，我怎么看他都像我的长辈，他晚上抱着他睡觉，给他吃最好的东西。你知道狗食很贵呢，他经济条件不太好，自己吃便宜的，但是都去肉铺给狗买那些新鲜的肉新鲜的骨头啊。大家想一想，这是什么关系？ 所以当你不知道的时候，你可能没什么，如果你知道的话，真的要当心了。孩子都是和你有关系的，这个叫缘分。夫妻也是有缘才来的，就这么段缘分，大家一定要珍惜。这段缘分走完了就没了，很多人离掉了就没了，就像过去的事情要忘记一样。这段缘分你好好走过去，念念经还能延长。如果你不当心不爱惜，这段缘分就没了，你再要去找个老公或者好点的老婆，就不一定能找到比第一个好的了。所以大家要把这个跟孩子讲清楚，我们过来人已经有过这些经历了，没关系，把债还掉就算了，但是不要让孩子再这样了。希望大家明白这些道理。另外我再讲一点，在我们的听众当中，我曾经在前几个月看出了很多听众肠胃上有东西，他就在电台里，我说你肠胃上有黑气，可能有很大的麻烦。他说哇，我没有感觉嘛。我说你去看一看查一查。结果这位先生过了三个月排队到医院去查了，查出后到电台来找我的时候，拿了医生给他的单子，就像人体部位图一样的，医生给他画的，患了肠癌了。他跟我说，卢台长，我的命快没了，我整个人就崩溃了。我就和他讲了一点，你没有必要这么悲伤，我教你几个办法，你赶快把它解决掉。我就教他放生啊，念什么经啊。他今天晚上也在我们的现场。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三年前打电话到电台，我看出来他们两个人也是肠子上不好。我说肠子里面有黑气，赶快去查，结果查出来两个人全是肠癌，在美国是他的亲戚朋友，结果就死了。这位亲属今天也在这里，还有太多了。这位听众今天也在这里，名字我不想说了，他的肝坏了，坏了之后整个肝要切除，本来切除了之后留了一点，但是后来肝特别特别不好，癌细胞又扩散了。扩散之后我就叫他念经，念经之后我再教他其他方法，最后他真的好了。好了之后他大概过了一个月和我说，卢台长又不行了，扩散了。他很沮丧，都是年纪很轻的。然后我就再叫他念，现在大概两个月了，做 CT B 超以后发现什么都没事了。我不是叫大家不要去看病不打针吃药，就是说在看病打针吃药的同时，无论如何要认识到心灵上灵魂上也有一个医治的方法。因为有很多病，人活在世界上病有两种，一种是真的生病，就是真的伤风啊。当一个人查了半天说我查不出这个病是什么毛病的时候，这个基本上可以说90%是孽障病，就是说身上有鬼了。张国荣的一个亲戚朋友曾经告诉过我，张国荣在死之前有好几次和朋友坐在一起，突然之间他站起来很开心，脸上带着笑容就往阳台上走，走到阳台上脚就往上跨，他的朋友看见了，哎哎你干嘛，就把他拉住。他说哇，没事，我觉得外面特别好，刚才有个朋友叫我出去看看。据说有两次到三次这样，有一天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他就这么跳楼下去了。 这个是典型的身上有东西，到医院里去看怎么也查不出来，但就是这里或那里不舒服。这个你无论如何就要考虑到，这是一个孽障病。最后我告诉大家，我想让观音菩萨显显灵，能不能让观音菩萨给大家一个法宝，让大家感受一下。就是说不管你信不信，比方教我一个动作让大家学一学，可能对身体有好处。因为我从来不懂气功，也不会打太极拳啦什么拳啦，都不懂的。我这个问题问完之后，就看见观音菩萨显现了。那个时候是一个白天的早上8点钟，显灵之后我就求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后来就教了我一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就是这样，手上举，五个手指自然放松，像两朵莲花一样。你们这样放起来之后，你只要脑子稍微空一点，五个手指马上会有发麻的感觉，做3分钟就可以。收动作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气浪费了，把四个手指分到大拇指上并起来，最后就可以收掉了。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这个动作，其实就是像锻炼身体一样。如果你这样做一遍的话，几乎90%的听众手指会发麻，手掌心会热，大家都可以试一下。我知道这个动作之后觉得很开心，但是我不知道医学的解释。有一天陈世敏医师到我们电台里来做节目，我告诉他观音菩萨教了我一个动作，我说能不能医学上或者从你们打拳方面帮我解释下。结果陈医师一做之后，他就说，哇，这个绝对是你在收天上的气。今天我把这个动作介绍给大家，希望大家继续好好的修心。最后祝大家事事顺利，身体健康。